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探讨一下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在他的《善显密疏》里面对这个自相空的解释呢，其中有那么一句话的解释呢，似乎值得我们去讨论一下啊，就是这两个部分。那么现在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有关自相空的这一段啊，在《般若经》里面的出处的问题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先解释一下啊，这个在这个《入宗论》里面解释自相空，乃至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善显密疏》里面所做的这个略标广释啊，到结论的这个地的这一些解释呢，那么它是从《般若经》里面的哪个地方出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以上释论广述大圣因道果三类诸法之相，不是《般若经》说十六空这一品的原文，而是自经的后品转引的。”啊，也就是说呢，并不是在十六空的这个本文的这个地方啊做这样广泛的解释，而是作者这个月称论师呢，他从《般若经》的这个同样是这个第三分的这个《般若经》啊，那么它的后面的品啊，这个十六空的这一品的后面呢，它是哪一品呢？它是从这个现世间品，在你们去看注解就会知道了，就是从现世间品的部分呢把它引过来的啊。那么大般若经，我们汉传的这一个大般若经初分最长有这个十万颂，第二分呢有这个两万五千颂，或者是说两万两千颂啊，第三分只有一万八千颂啊。其实这个是佛在不同的时候说般若经的啊。第一次说的般若经十万颂般若经呢，是佛第一次讲般若经讲的最仔细的，所以内容最多啊。那么后来再讲就越来越简略，越来越简略啊。第二分讲的时候呢，就比较精简一点了啊。那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呢，只有两万五千颂，那么鸠摩罗什的翻译呢是两万两千颂，也就是现在我们流通的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第三分更精简，只有一万八千颂，第四分呢更精简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收集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这一次一次佛说的这不同的时候说的这个一次一次的般若经呢，全部把它集成集成一大册啊，那么就称为大般若经啊。其实呢是佛好几次说般若经。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讲十六空呢，就是指佛这个第三次讲的这个般若经，第三分，我们说第三分一万八千颂的这个部分啊，讲十六空。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解释这个自相空呢，也是就这个第三分的后面后面的现世间品里面解释因道果诸法自相的这个部分，把它引过来用的。好，这个是交代我们这个地方入宗论这个地方依因道果解释这一个诸法自相啊，那么的一个出处。入宗论这样做，月称论师是有他的一个苦心啊，因为在中观应承他对这一个因道果一切法呢，其实是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尽了啊。我们知道其他的宗派，各个宗派呢，因上见有成立很多法，是不是啊？道上见，果上见，那么因上见成立的这个法呢，无非是从什么？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去探讨这个世间的宇宙万象的一切法啊。那么再到道上见来讲如何远离烦恼如何修道然后果上见就说呢，成就一些什么样的智慧功德什么样的菩提果。但是呢在中观应承呢他只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尽了这是哪一句话呢？这一切法呢都怎么样呢？无一法可得不可得所以在心经里面我们看看 从他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有没有？哦，无无明，一直到最后呢，无智亦无德。智，无智，智就是果了。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就是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因上诸法，对不对？啊、哦，然后呢，无苦集灭道，有没有？心经里面，哎，修道说法，对不对？道上见啊、哦，然后呢，最后无智亦无德。从头到尾告诉你，空无所得，无一法可得，啊，所以月称论是这个地方要把因道果这一切法，这么仔仔细细的因上见诸法哦，告诉你色，这个受想行识的这个诸法之相，然后一直到果上见讲佛的智慧，啊，一一智慧功德的这些智相，最后告诉你。有为自相，无为自相，彼有彼性空，说明自相空，全部破光，以一个空把因道果一切法全部破除，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般若空性见的核心啊！所以我们说心经啊，般若胆，把所有般若经的精神浓缩起来，啊，一部心经200多个字，整个中观正见，你要取得中观空性见的精神，因道果都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月称论是在这里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也表现出这样的精神来，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啊，把这个自相空啊，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解释。啊，也要体会一下啊，这个大论师他的用意跟苦心。好，到这里啊，我们来看看下面，把这个不同版本的这个般若经里面呢，谈论有关自相空的部分呢，稍微把它拿出来做一个了解啊。他说，知就现有的唐译本而论，初分20空中呢，分自相空、共相空之二种；第二分18空中，则合上二空为一，名自相共相空；第三分16空中，意是二合一，且仅提名相空。前两处不论说自相共相，都列举的事例，后者没有。仅泛说而已啊。好，在这个般若经的前三分里面啊，这个说20空、16空、18空啊，都有这个有关自相空的这一个这一项。但是呢，在初分里面呢，它是把它分开来啊，有自相空跟共相空两个。第二分里面呢，是把它合成一个叫自相共相空；第三分里面呢，只讲相空啊，那么也不说自相，也不说共相啊，只说相空。但是跟他比较了一下，他说前两处不论说自相共相，都列举了事例啊，都把什么叫自相，有些什么法是自相，什么法啊称共相，都列举了事例。但是呢，第三分讲相空呢，并没有。啊，仅是泛说相空而已啊。那么下面呢，他就实际上呢举出来让我们看看啊，我们来看看。他说，初分举例之文与第二分相差不多，今且从略。第二分举例之文啊，就下面呢他就引出来了。第一分呢，因为跟第二分差不多啊，他说只所以呢以第二分呢啊引出来给各位看看他如何说自相共相空啊。那么第一分就从略了。好，我们来看第二分所引的这段经文。他说，云何自相共相，云何自共相空？自相为一切法自相，如辨爱是色自相，领纳是受自相，取相是想自相，造作是行自相，了别是事自相，如是等。若有为法自相，若无为法自相，是为自相。 那么他先解释自相啊，从辨爱是色自相啊，乃至了别是事自相，这个呢各位都已经啊明白了，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啊。那么下面呢，他说不管你是有为自相也好，你是无为自相也好啊，那么这个呢都叫做自相。下面他说共相，为一切法共相，如苦是有漏法共相，无常是有为法共相，空无我是一切法共相，如是等有无量共相啊。那么一法有它的自相，但是呢这个每一个法如果它的自相都相同的话，就可以成立共相啊。那么他就举几个例子啊，像有漏法的共相就是苦啊，那么有为法的共相就是无常啊，那么空无我是一切法的共相，如是等等，他说有无量的共相。最后他来解释自共相空啊，他说当知此中自共相由自共相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啊，是为自共相空啊。这个地方呢啊，自共相就是把它合起来了啊，才是由他自己的这个本性空而空，非常非坏啊，这个是离边中道的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已经解释很多了，我们这里就不讲了啊。何以故？本性而故，他本来的自性就是空啊，自性空，自相也就空啊。那么善现是为自共相空，善现是谁呀？我们也讲过了啊，佛弟子里面的是谁？叫做善现，须菩提，是不是啊？是须菩提呀、啊，是啊，是须菩提呀、啊，啊，这个是意义了啊，从他的这个意义上去解释，去翻译呢，叫善现啊。好，下面第三分，他说第三分呢是梵说之文，云何相空？相为诸法自相共相。啊，当知此中相由相空，非常非坏，所以者何？本性而故，是为相空。好了，这三分讲的所谓的自相空也好，所谓的相空也好，所谓的自共相空也好，无非都是包含什么自相跟共相啊，都在里面。所以第三分虽然泛说，其实也是自共相都在里面了啊。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那么在大智在这个入中论里面，为什么入这个月称论师没有提到共相，他直接说自相空呢？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啊？抱歉啊，这个时间不够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啊，下次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啊，这个在月称论师谈这个十六空的这个地方哦，他直接就自相空来谈是有他的道理的。好，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课。我们接着上一次这个讲自相空里面啊，这个广释因道果法里面各法的这个自相啊，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出处在般若经里面，我们已经看了这个书上所举的第二分跟第三分里面的这个经的原文啊，看到有关这个自相空的这个说明啊。那么在第一分跟第二分，我们从经文上看到呢，它是都举的有自相跟共相啊，还举了这个例子啊。那么在第一分里面呢，它是个别啊，把它差别开来，有自相空跟共相空两个空。在第二分里面，它是合在一起，叫自相共相空啊，就成立这么样的一个空。但内涵上呢，还是就自相跟共相两个部分啊，去做说明。那么第三分比较简略，第三分呢，它只说了一个相空。虽然只说相空，但是从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所谓的相呢，还是包含有自相跟共相啊。可见得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前三分啊，讲到这个自相空的这个部分呢，那么内容上呢都包含的有共相的 这个层面。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看这两段经文之后的书上的一个说明。在511页的最后一段他说，复次，综合经的第二分义可以说，一切法共相是与其属性诸法自相因待成立的，若不因待别别而说，则苦便是有漏法自相。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那么综合经的这个前面这些经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说一切法的共相是跟它的属性诸法自相因待成立。这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意思是说，那么一法必然有它的这个相它表显出来的这一个相，那么我们才可以认识它咯。这个呢，我们称它叫自相。但是很多法如果它所表显出来的这个相都是共同的，是这样的一种特质的话，那么就这一些法集合起来可以成立一个共相。所以共相呢，就是在它的属性诸法，也就是说这个共相底下的这一些法呢，都是同一个属性相同的属性。在这个一个每一个相同属性的这一个法的这个自相上面呢以这个为因缘来成立共相。所以他说叫做是与其属性诸法自相因待成立就是以这一些一法的这个共同属性的这一法的这个自相为因，那么成立这个共相所以呢，他说这个以这个有漏法的这个共相叫做苦每一个有漏法必然生苦。所谓有漏就是有烦恼，不管你是什么烦恼那么这个法只要是有烦恼的是带有烦恼的，它一定会生苦。因此有漏法的这个共相一有漏法都有这种生苦的特质，所以我们说它的共相呢是苦，就是能够这个生苦就是有苦。但是他说如果不要管这一些法是不是共同属性，不做这一些观察只是看这个法那个法这样子来看它的话，不一做这种因待了，只是别别而说。那么别别而说呢，我们说有漏无漏了个别来看它，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苦是有漏法的别相它跟无漏法是不一样。无漏法一定是离苦，没有烦恼的法一定跟苦不相应，一定不会生苦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不管这个共相，那么不因待而说个别的法来讲的话，那么苦又变成是这一个有漏法的这个自相。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得到一个认知，也就是说自相跟共相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其实他们是一种互相关待的，也就是说互为自相互为共相。法本身没有定相，法如果有定相，那么法就有自性自相自体可得。法因为没有自相，所以它没有性相体可得没有固定的相、固定的体、固定的自性可得。那么这个也才是无常，所谓的因缘法无常也才能够成立，它的道理也才能够成立所以法的本身绝对没有定相。因此一法之间共相自相彼此可以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说它像有漏无漏，我们以这个有漏无漏二法那么来做对比的话，它成立的是一种自相，是不是有漏法它的自相呢就是这一个苦。可是有漏法涵盖很广吧， 对不对？哦，涵盖很广吧。那么仔细去观察这个所谓的有漏法里面呢，就可以有很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法本身呢都是有烦恼的。所以你在这样的观察之下呢，你又可以成立有漏法，有一个共相叫做苦。所以这个苦既是有漏法的自相，也是有漏法的共相，看你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来说它。因此结论法无定相自相共相可以，他们可以互相观待，互为因互为果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此论许变爱由变爱相空，苦由苦相空，皆由自相空而空，故不分别共相。这个此论指的就是入中论入中论里面月称论师呢，他讲十六空啊，他没有像第一分是把它差别成自相空共相空，也没有依第二分成立自相共相空也没有依第三分只说个相空，而他直接说自相空。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一个道理我们知道一法一切法它没有定相那么可以互为共相，也可以互为自相，因此在这个地方呢，他就直接不分别共相呢，直接就成立自相空，因为自相就含有共相就可以含有共相。我们从刚才这个有苦是有漏法的自相，苦也是有漏法的共相从这个地方呢可以得到理解。那么也从这一段的这一段文的前第一行里面那个一切法共相是与其属性诸法自相应待成立这个道理可以理解。那么入中论的这个不差别共相直接成立这个自相空，它是有它的道理的。接着下面此论广引诸法自相经文的出处，据唐译本的前三分，顺序为佛母品、事相品、现世间品，此三品中的内容差异不是很大，为前广后略而已。照理第三分现世间品应是此处引文的根据，比对之下却不尽同，且此分泛藏本都无，其为别本几乎又可确定。然则后期流通的般若经版本已多至不下三四种了那么后半段呢是告诉我们这个入中论里面它广引诸法自相来加以诠释在十六这个自相空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对这个经文就是说它是广引的这个部分呢，在般若经里面那么如果是以这个初分我们说十万颂的般若呢，它是在这个佛母品里面，那么第二分是两万两千颂或者是两万五千颂的这个般若经里面呢，它是在事相品。如果是第三分，这个是一万八千颂的般若就是在现世间品那么都可以找到广说因道果诸法的这个自相的这种经文但是他说此三品的内容差异不是很大那这个只是前面说的广，后面说的比较简略而已。那么照理来讲呢，入中论他所引他讲十六空我们知道入中论在这个地方说这个广说空呢，他是讲十六空，那么大般若经里面是第三分才讲十六空，如果是第一分是讲二十空，第二分讲十八空，所以如果照这个道理来看的话，这个业称论师呢，他这个广引广引这个因道果诸法来解释自相的话，那么应该是要从第三分的这个现世间品里面去引这个部分来做解释的。但是 这个作者老和尚呢，他去比对，比对入中论里面的有关的这一部分的内容，跟这个第三分现世间品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呢，又发现不尽相同啊。那么，而且这一分，这个梵文本也没有了啊，藏文本也没有，没有这一分啊。所以呢，这个他就认为啊，这个月称论师所依据的这个《般若经》啊，既不是第一分，这个也不是第二分，也不是第三分啊。第一分呢是大般若，第二分呢是比较略一点，第三分就是摩诃般若，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个啊，不是第二分，我讲错了啊。第一分是大般若，第二分呢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啊。第三还有玄奘大师也有翻译，一个22000颂，一个25000颂啊。那么第三分呢啊，是他比对之下也不是啊，也不是也不像，所以他这个地方只是告诉我们说，那么可见得呢，月称论师当时他著作这个入中论的时候，他所根据的般若经呢，都不是这三分的版本啊，都不是。那么照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他就说在那个当时，也就是后期了，因为月称论师是这个这个晚期大乘佛教，在印度啊是属于晚期大乘佛教啊，所以他说后期流通的这个般若经啊，版本已经多至不下30种了，可见的已经啊，这个版本已经啊很多种了啊，它不止3-4种。那么为什么猜测不止3-4种呢？因为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理解的啊，就是说梵这个藏文本啊，这个西藏啊，西藏所流通的呢，那么都是比较是属于随瑜伽行的啊，中观的这个般若的这个经典呢，属于随瑜伽行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随瑜伽行的版本呢啊，在这个月称的时代呢是已经有了啊，所以呢就有一个至少有一个随瑜伽行的版本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国汉译的这个唐译本啊。还有一个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秦译本。这个般若经啊，最早的古本，在汉译里面最早的古本呢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我们所谓10万颂也好啊，或者是后来的这个第二分第三分的这个大般若，这个都是唐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么当然比鸠摩罗什要晚很多了，所以这个版本呢跟鸠摩罗什的版本又不太一样啊。所以最古本呢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是一个版本，唐译的又是一个版本，后来在月称论师的那个时候随瑜伽行的版本传到西藏去的，这是随瑜伽行的这个版本，又一个版本。那么月称论师的入中论里面所根据的这一个版本呢，跟这三个版本都不一样，所以呢他说不下3-4种啊，可见当时的应承啊，在这个晚期印度晚期的这个大乘佛教里面的应承派啊，所根据的般若经的这个版本不是这三种版本啊。好，这只是在这一个经文的出处上呢做那么一点探讨。下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说有关这个自相空的这一个内涵。那么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他对自相空的这个解释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啊，那么似乎呢这个是跟原来的这个月称论师的原论的意思啊，以及跟中观应承的这个中见呢似乎是不太吻合，那么值得我们加以探讨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自相空之说，我们看书啊。自相空之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了解，宗喀巴大师入中论书，这个入中论书就是入中论善显密一书啊。这个书里面说，如是所说，从色乃至一切种子所有诸相，唯是能表比诸法之自体， 与所破之志向有大差别。这一句话呢是中科巴大师在这一个解释志向空里面顺着这个入中论的论文做解释的这个部分所说的。他说如是所说就是志向空的这个部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从色乃至一切种子所有诸相，这个就是从因上见的这个五蕴诸法志向，乃至到这个果上见的佛的智慧一切种子等所有诸法的这个相这我们前面已经探讨了因道果种种诸法的这一切相。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唯识能表比诸法之字体我们说这些相，比如说色相是变爱，对不对？我们在这个道上见果上见讲了很多法，一法都有它的相，都有它的自相那么他说呢，这些自相都只是呢他拿来表显表示凸显这一些法的这个字体。因为这个这一法如果没有这一些相来诠释来表显它的这一个字体的话，那么这一些法呢你都没有办法讲了也没有办法差别了。所以呢这一些我们讲这些字相呢，它只是这个作用，表比诸法之字体只是这个作用，表显凸显这一法差别相还有它有什么样的，既然有相就有体了。但是他说这个部分呢并不是我们这个自相空里面所破的自相，自相空里面所破的自相那是一种实有自相自体这个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的这一种自相。那么这个呢跟我们所探讨的色法是变爱啦，或者是说刚才讲有漏法是以苦为自相，对不对等等的这一些自相呢并不是他所要破的，不是自相空这个地方所要破的。好，这句话呢就有问题值得我们去了解去探讨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后面的这个说明。在这个地方呢它分成两个问题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呢根据道理也根据这个经教两方面来加以这个说明。我们看书上他说词语的问题有二，第一，经中所说的诸法自相，中观应承即名言，也不许诸相是以自体有的，故以空遮自相。说比比自相空，非常非坏。这个是先说这个中观应承派的立场他说经中所说诸法自相，也就是根据这个般若经里面广说因上诸法、道上诸法、果上诸法的这些自相呢，那么在中观应承的立场呢，就是名言你就是在名言上成立它呢，它也不许这些相是以自体而有的所以呢以空遮自相。最后呢他说他自相空那么这个比有比相空这个非常非坏，是不是所以呢他说比比自相空非常非坏那么这个是他的本性就空，这个非常非坏就是讲他是法尔如是那么本来就空的。这个是中观对这个这个自相空所持的立场。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入中论书的这一段它的含义他说今入中论书说比比所有诸相，唯识能表比诸法之字体，这种说法等于承许表比诸法的名言中有字体那么既与应承不许诸法于名言中自体有的规矩相背离，亦与佛说一切法相如来如实绝为无相之教不符合这个呢是从理上也从这个圣教量上呢，那么举证来认为这个中科巴大师的这一个说明是不吻合 啊，这个是第一个不吻合这个中观应承的立场中见。第二个呢，也不吻合啊佛在般若经里面处处说空的啊这样子的啊一个经教。那么他承认这个这一些字相只是用来表显这个诸法的字体啊，因为依法在这个世俗地上，它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体相性啊，都有这些可说。但是呢，这一些呢，在这个圣义地上是一点点自性可得都没有啊。这个是什么？自续派，中观自续派能够承认的啊。但是中观应承呢，不管是在世俗上也好，在圣义上也好，都不许有一些许自体自相自性可得。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解释呢就跟中观应承不能够啊相吻合。那么与般若经的原意啊，般若经的这个佛的这个经教，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啊，这句话呢是出在第三分大般若经的第三分现世间品里面啊。那么这个把一切法的这个诸相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如来如实觉为无相，因此说相空啊，说相空是这样成立。因为如来啊就是佛，他真实的他如其真实的，如实就是如其真实的觉知这一法是无相法啊，就叫做如来如实啊觉为无相，如其真实，如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啊，而觉知它是无相的啊。好，下面又举金刚般若来做这个证明。他说金刚般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哪有不破之某种自相之力。世尊慈悲，为了令人灭除诸法自性有、自相有等执，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啊。这个呢是再举这个金刚般若经里面啊，那么所说的，我们知道金刚经啊把一切相、把一切法的法相破尽了啊，不要说金刚经了，心经又更明显了，是不是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然后下面呢，色力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不是啊？然后呢，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后面这个地方从因上见讲了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因上诸法啊。然后呢，到这个道上诸法啊，无苦集灭道，是不是啊？这个四谛也破了。最后呢，无智亦无德，佛智德有个涅槃果可得吗？无智亦无德，果也破了啊。金刚经也是如此啊，如来说功德即非功德，是名功德，是不是啊？太多了啊。所以从这些经教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啊，般若经的精神呢，那么是不许依法，不管你在圣义地也好，在世俗地也好，在世俗地上就是在名言上啊，那么即使在名言上呢，它也不许有依法是有自性自相自体可得，缘起一定性空，这个原则绝对是不容啊这个有些许的这一种模糊的啊，它是非常确立的，非常清楚的确立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啊，释迦佛呢非常的慈悲了，为了令这些众生有情能够灭除诸法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的这种执着呢，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啊。这个在般若经里面我们在在处处呢都看得很清楚。好，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想探讨一下啊，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啊，那么有一些小地方呢都可以看到有这一种跟中观应承或者是跟这个般若的这种根本思想啊不尽吻合的这一些说法呢。这个我们的猜测是这样子啊， 那么宗喀巴大师他在这个西藏啊，绝对是个这个中观应承的祖师的这个大德，这个是一定是不容怀疑的。在西藏呢，绝对说宗喀巴大师呢，他是应承派的思想绝对是如此。那但是我们因为有汉传的典籍可以比较的关系，我们还是多少发现的有这么样的一点差异。那么极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中观宗的这一个思想从印度这传到西藏呢，他是在这个西藏成立这个中观派的这个传承呢，是透过吉户跟莲花界，是以他们两个人为首开始的，从吉户的手上开始到莲花界的。那么这两位大德呢，都是随瑜伽行的，中观随瑜伽行派的，也就是自续派里面的其中一个支派。因此刚开始在西藏流传的中观思想都是随瑜伽行派的思想。那随瑜伽行派的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承认有外境承认一切法为事所现，但是这一个事呢是指意识，不是指藏事，这个是中观随瑜伽行的思想。刚开始的时候宗喀巴大师当然也是学习随瑜伽行的从现观庄严论这一些去做学习中观的这个思想。后来宗喀巴大师自己阅读学习了月称论师的入中论还有他的中观明聚论还有这一个七识空性七识空性论那么七识空性论是龙树菩萨的，但是月称论师有注释他去阅读月称论师所著作的这一个七识空性论释之后呢，他就扬弃了这个随瑜伽行的这个中观思想，而改为遵从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思想体系的应承思想。那么因此呢，他就从事这个入中论的著作，所以有入中论的这个著作就是解释了去解释月称论师的一些著作像入中论，像中观明聚论那么还有这个七识空性论释这个东西呢，那么宗喀巴大师呢我们最熟悉的呢他的这一个解释呢，像善显密书就是解释入中论，解释月称的这个入中论，还有呢中观这个明聚论中观根本明聚释这个这也就是月称论是解释中论的这个著作呢，宗喀巴大师又再去解释它有一部大书来解释这个明聚论的那可能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猜测了他到这个地方呢，他已经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已经不再说一切法为事所现，没有外境了，反过来他承认有外境了思想体系上呢也是月称的这种应承体系。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早期学习随瑜伽行的思想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一些地方少部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可以看到有随瑜伽行派思想的这些影子，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地方，他说唯识能表比诸法之自体也就是说在世俗的这一个层面，我们知道自续师在世俗地的这一个层面他还是承认有虚妄有的这一些法的体相性可认知可得，但是呢这个不是承认他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那么这个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在这个生义地上来谈的话，他绝对说他是毕竟空的所以呢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因此呢他就有关这一些法的自相他就不破。为什么不破呢？我们从前面的自相空里面看到从 这一个五蕴开始，一直到佛的种种智慧，像是这个实力，是无所谓是外界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种智，这样的佛智慧，他都说他是比有比性空，比有比相空，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把佛的这个功德智慧也把它遮破了，也说他没有自信，没有自相可得。这在中观随瑜伽行来讲，他不做这样的说法随瑜伽行派有个特点，他呢对于佛的这种功德智慧，对于修行的功德智慧呢，他们是不破的，在中观随瑜伽行派他们不破的。为什么？这些东西呢，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友情修学成佛的过程里面很珍惜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要上求佛智慧下化这个六道众生？那么上求佛智慧，现在一个自相空把它全破光了，那我怎么办呢？我依什么呢？是不是那么所有的这个道上界里面的诸法，三十七道品有没有这个四谛种种，像这一些，这个都是我们很珍惜的。三十七道品，从四念住、四正行、四如意足，一直到最后的七觉知、八正道，这个都是我们修道上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能没有的。五根五力、信心念定慧，我们现在是最苦就是苦没有信心念定慧，是不是没有根也没有力所以呢，在这些东西呢，在中观随瑜伽行派呢这一个宗派呢，这些东西呢，他们很珍惜，他们不破不破有他不破的道理。为什么？在这个不同根性的众生的角度，有些呢你只